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达达尼昂听阿多斯说他把自己带给他的那匹马给输掉了，达达尼昂有些不高兴，然而阿多斯却告诉他事情还没完。达达尼昂问道，哦，阿多斯，还有些什么事情
啊？你听我说，我9:10输掉了那匹马，瞧瞧这个点数。我转念一想，想到了拿您的马去赌
啊。可是我希望您仅仅是限于转了转念头。
哦，不是的，我立即付诸行动。
哦，天哪！
啊，我赌了，可是又输了。
你把我的马给输了？
啊，是的，是的，我把您的马给输了，7:8，又差一个点子。
哦，阿多斯，这可真可怕。
哦，等等等等，我亲爱的朋友，你根本就不明白，我本来可以做一个非常高明的赌徒，只要我不是一意孤行的话。
哦，天哪！
但是我却一意孤行了，就像我在喝酒时候一样，我一意孤行了。
可是你还想赌什么呢？你什么也没有了呀。
哦，有的有的，我的朋友，我们还有呢。
哦，
瞧，你手指上还有一枚钻戒在闪闪发光。
啊，
我在昨天就注意到了。
我的钻戒？啊，不不不不不，这是我的钻戒，你怎么可以？
哈哈，我亲爱的朋友，我是个行家，因为我自己也曾经有过几枚，我估摸了一下，这一枚至少值1000匹斯托尔。
不，阿多斯，这可不行。哦，天哪，你太让我吃惊了，你真是让我不寒而栗。我希望你没有提起过我的钻戒。
哦，我亲爱的朋友，当然提起过了。你也知道，这枚钻戒现在是我们唯一的财产了。
天哪，
有了它，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马还有鞍子都赢回来，而且我们还可以赢点钱来做旅费呢。
哦，阿多斯，你真使我不寒而栗，你怎么可以这样做？
我亲爱的朋友，我已经对我的那位赌友谈到了您的钻戒，他也注意到他了。真见鬼，亲爱的朋友，你手上可是带了一颗天上的星星，却不愿意别人注意他，这是不可能的事。
哦，那怎么样了呢？你快说下去，快说下去。哦，天哪，你这种若无其事的样子简直要把我急死了。
啊，听我说，我把这枚钻戒分为10份，每份是100匹斯托尔。
什么？你在开玩笑？你想考验我是不是？
啊，听我说完，我的朋友，一共分成10份。
哦，
每份是100匹斯托尔，掷10次，输光了就不能再赌，掷到第13次，我输了个精光。
什么？
啊，不过13这个数字对我总是不吉利的，又正好是7月13号。
他妈的，你太过分了。
我的朋友，你耐心点，我当时就想到一个计划，因为那个英国人有点古怪。早上我看到他在和格里莫谈话，格里莫告诉我说，英国人要他去做他的跟班，所以我就用格里莫和他赌，所以沉默寡言的格里莫也分成了10份。
哦，天哪，哈哈，真是不可思议。
哦，是的，是的，就是格里莫，你听明白了。
嗯，
格里莫整个也值不了一个杜卡顿，还是把它分成了10份，可是我就是用它赢回了钻戒。
啊，
您现在还能说一意孤行不是一种美德吗？
哦哦，这件事情真是太滑稽了。
是的，是的，我亲爱的朋友，你也明白。
嗯，
我觉得我的运气已经来了，所以马上又拿钻石戒指去赌了。
什么？
啊，我赢回了你的马鞍，接着是你的马，再然后是我的马鞍和我的马，后来呢又重新输掉了。
哦，见鬼
啊！总而言之，最后我又赢回了你和我的两匹马的马鞍，这就是我们目前的情况。而且这一次我赌得相当不错，所以我就暂时收手了。
这么说我的钻戒还在？
啊，整个都在，我亲爱的朋友。还有两副马鞍子。
可是我们光有马鞍子没有马，那有什么用啊？
哦， 我倒是有一个想法。
哦，阿多斯，你实在是让我害怕。
听着，我的朋友，你已经很久没有赌了，我亲爱的朋友，是吗？
我可不想赌。
哦，话说的不能太绝，你已经很久没有赌了，照我看，你的手气一定很好。
是吗？那又怎么样呢？
哦，怎么样？那两个英国人还在店里，我已经注意到了，他们非常喜欢那两副马鞍，而你呢，又好像非常舍不得你那匹马。
是的，
要是换了我，我就会用你的马鞍去赌你的马。
可是他不会只要一副鞍子的。
哦，那就赌两副，真是的，我可不像你这么自私。
哦，你会这么干吗？
嗯，我保证，你一次赌两副马鞍子。
可是因为已经没有了马，我非常想保住我的马鞍子。
哦，那简单，用你的钻戒来赌吧。
哦，不不不，那可是另外一回事儿，我永远也不会拿它来赌的。
哦，见鬼，我本来可以向你建议拿普朗鞋去赌，可是这种办法已经用过了，也许英国人不肯了。
嗯，哦，亲爱的阿多斯，我主意已定，我什么也不做，我什么也不赌。
哦，我的朋友，那真是太遗憾了，英国人的口袋里可全都是皮斯托尔。哦，我的主啊，就试一次吧，试一下就行了，快得很。
可是我要是赌输了呢？
哦，别这么想，你会赢的。
万一输了呢？
输了的话，就把两副鞍子给他吧。
好吧，那我就去试一下。
阿多斯去找那个英国人，在马厩里找到了他。英国人正在用贪婪的目光看着那两副鞍子。机会太好了，阿多斯提出了条件，两副马鞍赌一匹马或者100匹斯托尔，随便选择。英国人立即很快地盘算了一下，两副马鞍值300匹斯托尔，于是他拍板同意了。
达达尼昂浑身在发抖，他掷下了骰子，掷出了一个三点。他那苍白的脸色把阿多斯也吓着了，阿多斯只得说，
哦，我的朋友，这一下可治得不怎么样啊。这位先生，您那两匹马应该有全副的装备了。
英国人得意洋洋，骰子拿在手里，连摇也懒得摇一下，看也不看的掷了出去。他认为自己已经是稳操胜券了。达达尼昂也把头转了过去，免得别人看到他那副难受相。只听见阿多斯声音平静地说道，
哦，看看看，这一下掷的真是不同寻常啊，我一生只见过两次，是两个幺。
这下英国人赶紧回头，不禁目瞪口呆。达达尼昂看了一下，顿时大喜若狂。英国人无奈地说，
哦，这么说先生是想要收回马了？
哦，当然，我当然要收回我的马。
哦，这么说不让再有翻本的机会了。
哦，我们的条件里面讲定了不让翻本，您还记得吧？
哦，是的是的，那就让您的跟班把马牵去吧，我的先生。
这时阿多斯在一旁说道，
哦，等等先生，请允许我跟我的朋友说几句话。
阿多斯把达达尼昂拉到一边，达达尼昂莫名其妙地问他，
怎么了？您还要我干什么？您又要吊我的胃口吗？让我再赌下去？
哦，不是不是，我要你再考虑考虑。
考虑什么呀？
你是想收回你的马，对不对？
当然。
啊，你错了。要是我的话，宁愿拿100匹斯托尔。你知道，你是用两副鞍子赌一匹马，或者100匹斯托尔，随你选择。
是的。
我宁愿拿100匹斯托尔。
可是我呢？我要收回马。
哦，你错了。我再对你说一遍，我们两个人要一匹马干嘛？我可不能骑在你后面的马屁股上。否则我们看上去就像失去了兄弟的两个小孩子。当然你也不能在我身边骑着这匹骏马来羞辱我。要是我的话，我一定拿100匹斯托尔，连一秒钟也不会迟疑，因为我们回到巴黎还需要钱用的。
可是我们没有马怎么回去呢？
哦，当然是骑我们跟班的马回去，别人照样能从我们的神色当中看出我们是有身份的人。
哦，天哪，将来阿拉米斯和博尔多斯骑着他们的马耀武扬威的时候，我们骑的却是跟班的矮小的劣种马，那才真叫好看呢。
哦，阿拉米斯，博尔多斯，哈哈哈哈。
你笑什么？
我说，把那100匹斯托尔拿来吧，达达尼昂，有了那笔钱以后，我们就可以舒舒服服的过到月底。我们都已经十分疲劳了， 你看，能够休息一下，一定非常不错。
啊，要我休息？哦，不不不，阿多斯，一到巴黎，我就要去找那个可怜的女人。
嗯，很好。为了干这件事，难道您认为您那匹马跟您那些闪亮亮的金路易同样有用吗？哦，去把那100匹斯托尔拿来吧，我的朋友，把100匹斯托尔拿来吧。
其实，达达尼奥只要有一个站得住的理由，就会让步的。他觉得这个理由挺不错。再说，如果他再坚持下去，他怕被阿多斯看作是自私，所以他同意了要100个皮斯托尔，不要马。英国人立刻如数的点交给他。剩下来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动身了。跟客店老板的条件谈好了。除了阿多斯的那匹老马以外，再贴上6个皮斯托尔。达达尼昂和阿多斯分别骑上了2个跟班的马，2个跟班把2副鞍子顶在头上，徒步赶路。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尼斯3个火枪手，通过决斗，4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3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两位朋友尽管骑的马很不好，但是没有多久便跑到他们跟班的前面，到了克雷沃克。他们隔着很远就看到了阿拉米斯神情忧郁的靠在窗口上。两位朋友叫道：
喂，阿拉米斯，您在那儿干嘛呢？
啊，是你啊，达达尼啊。哦，阿多斯，您好。啊，我刚才在想，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去得太快，我的那匹英国马走了，刚刚消失在飞扬的尘土当中了。
啊，阿拉米斯，你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哦，我的意思是说，我刚才做的一笔买卖被人坑了，60个卢易卖掉了一匹马，可是从这匹马刚才奔驰的速度来看，它每小时至少可以跑上5法里。
什么？你把你的马也卖掉了？
啊、哦，是的，是的，我亲爱的朋友，请不要过分的埋怨我。需要面前没有法律，况且首先受到惩罚的是我，因为那个下流的马贩子至少少给了我50个卢易。哦，你们两位倒是挺会爱惜，你们骑着跟班的马，却让他们牵着你们的好马慢慢的溜达。
就在这个时候，一辆刚才已经看到他出现在通往鸦面的大路上的大篷车来到他们面前停下。从上面走下了头上各顶着一副鞍子的格里莫和布朗雪。那辆大篷车原来是空着回巴黎去的，2个跟班和车夫讲好，一路上替他付酒钱作为车资，便搭上了这辆便车。阿拉米斯看到这个情况就问道：
哦，真奇怪，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只剩下鞍子了？
阿拉米斯，你现在明白了吧？
哦，朋友们，跟我完全一样，我也不知道怎么的把鞍子给留下来了。喂，巴赞，把我那副新的鞍子和这两位先生的都放在一起吧。
哦，阿拉米斯，你把你的那两位教士怎么样了？
啊，亲爱的朋友，我在你走后的第二天就请他们两个吃饭，顺便说说，这儿还有上好的葡萄酒，于是我就尽量的把他们灌醉了。到了最后，那个本堂神父不准我脱下火枪手的制服。
什么？
而那个耶稣会的会士还请求我介绍他加入火枪队呢。
哦，我的天哪，太好了。
所以说从那以后我就活得很快活，我开始做一首每句只有一个音节的诗，当然做起来是相当的困难了，可是任何事情的价值就是在于困难，而且这首诗的内容是很风流的。啊，我要把第一节念给你们听，一共有400行，念完只要1分钟。
哦，天哪，
我们这就回巴黎去吗？好啊，太好了，我已经做好准备了，我们将和那个好心的博尔多斯重逢，真是太好了。啊，这个大傻瓜，你们不相信我有多么想念他吗？
嗯，是的。
我想他可不会卖掉他的马的，哪怕是拿一个王国和他交换。 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看看他骑在马上的样子了。我可以肯定，他的神气一定像一个蒙古国的可汗。
几个人逗留了一个小时，让马休息。阿拉米斯付清了他的账，随后让巴赞也坐上大篷车，和他的伙伴们待在一起。于是大家动身去找波尔多斯。找到波尔多斯的时候，他已经下床了，脸色也没有达达尼昂上次见到他的时候那么苍白。他正坐在一张桌子旁边，虽然只有他一个人，桌上却放着够四个人吃的一顿晚餐，有捆扎的很雅致的烤肉，上等的葡萄酒和时鲜的水果。波尔多斯站起来说：
哦，我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欢迎，你们来的正是时候，我的先生们，我正在喝汤呢，来吧来吧，跟我一起吃饭吧。
哟，我的天哪，哦，穆斯克洞没有用套索吊过这些瓶酒，瞧，这儿还有嵌猪油的烤小牛肉片，还有牛里脊肉。哦，亲爱的波尔多斯，这顿饭不是为您一个人准备的吧？
哦，当然不是，我正在等附近的几位贵族，可是刚才他们派人来通知说不来了，正好你们来了，这样的代替我就没有损失了。喂，穆斯克洞，赶快把椅子搬来，要他们送加倍的好酒来。
于是四个人就坐下来吃饭，吃了十分钟以后，阿多斯问道：
啊，亲爱的朋友们，猜一猜我们正在吃的是什么？
那还用说，我吃的是小牛肉。波尔多斯，你吃的是什么？
嗯，我想我吃的是羊里脊肉。
阿拉米斯，你呢？
嗯，我觉得我吃的是鸡胸脯肉。
这时候阿多斯一本正经地说：
啊，我的先生们，你们全都错了，你们吃的应该是马肉。
啊，哪会呢？
哦，马肉怎么可能？
阿拉米斯一边说着，一边做了一个表示倒胃口的鬼脸。只有波尔多斯没有回答。阿多斯说：
是的，先生们，是马肉。波尔多斯，我们吃的是马肉，对不对？或许连马衣也在里面了。
波尔多斯连忙解释说：
哦，不，先生们，我还留着鞍子呢。啊，不过有什么办法呢？这匹马实在是太棒了，会让我的客人们自惭形秽的。我当然不愿意让他们感到屈辱。
哦，天哪，那你的那位公爵夫人一直还在温泉是不是？
哦，她嘛，是的，还在温泉。所以说，说真的，本省的省长，也就是我今天等他们来吃饭的贵族中的一位，我觉得他十分看重那匹马，于是我就给他了。
给了他？
哈，主啊，是的，给他了。因为那匹马至少值上个150个卢比，而那个吝啬鬼只给了我80。
那你的鞍子没有卖？
没有，当然没有卖。
哦，各位先生，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当中生意做得最精明的还是波尔多斯咯。
这时候大家一阵狂笑，笑得可怜的波尔多斯感到莫名其妙。其他人连忙向他解释了他们感到高兴的原因，因为他们四个人都卖掉了马，而只留下了鞍子。于是波尔多斯也像平时一样大吵大闹的和大家一起开心的乐了起来。达达尼昂说道：
好，先生们，所以说现在我们每个人的手头都有钱了，是不是？
波尔多斯接着说：啊，总之付清了我的开销之后，我还剩下30来个埃郡。
阿拉米斯接着说：
啊，我嘛，我还剩下10来个皮斯托尔。
阿多斯说：
好了好了，各位朋友，达达尼昂，那你呢？你那100皮斯托尔还剩下多少？
我吗？我还剩下25个皮斯托尔。现在让我们来算一算，我们一共还剩下多少？波尔多斯。
我嘛，30个埃郡。
阿拉米斯。
10个皮斯托尔。
啊，我还剩25个皮斯托尔。
那么一共是？
475个利弗尔。
哇，算得真快。啊，好吧，到巴黎的时候，我们还能剩下个400利弗尔，还有马鞍子。
可是我们的马呢？
那就这样吧，跟班的4匹马拿2匹出来给主人骑，我们用抽签的办法来决定由谁来骑，把我们的400利弗尔分成2份给2个不骑马的人，再把我们口袋里剩下的零钱交给达达尼亚，因为他的手气好，如果一路上遇到有赌钱的地方就去赌一下，就这么办吧。
四位朋友对今后的前途比较放心了，就开始吃饭，随后上路。 到达巴黎的时候，达达尼奥看到有一封特勒维尔先生给他的信，信上说国王刚刚根据他的请求恩准他加入火枪队。达达尼奥除了想找到博纳修太太以外，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野心就是加入火枪队，所以他兴冲冲地跑去告诉他的伙伴们，可是却发现他们一个个愁容满面，心事重重。他们正聚在阿多斯的家里商议，这说明情况是相当严重的。
原来是特雷维尔先生刚才派人通知他们，国王陛下已经下定了决心要在5月1号开战，要他们立即筹措个人的装备。这四个平时十分乐观的人却面面相觑了。特勒维尔先生在纪律问题上是从来不开玩笑的。达达尼昂问道：
哦，先生们，你们估计这些装备需要多少钱？
哦，这可没什么好说的，大概每人需要1500里弗尔。
啊，4×15=60，那就是6000里弗尔。不过我似乎觉得每个人只要有1000里弗尔。当然了，我并不是像斯巴达人那样节省，而是像诉讼代理人那样尽量的公正的说话。
诉讼代理人这个词提醒了波尔多斯，他说道：哦，有了，我有了一个主意。
阿多斯冷冷地说：
啊，那就是说已经有点苗头了，而我呢，我甚至连个影子还没有。至于达达尼昂先生们，由于他成了我们队中的一员，高兴的有点不正常了。1000里弗尔，我宣布，光我一个人就需要2000。
阿拉米斯说道：
4×2=8，也就是说，我们四个人的装备需要8000里弗尔。在所有的装备当中，马鞍子我们有了，这倒是真的。
阿多斯等到去向特雷维尔先生道谢的达达尼亚关上门以后，他说道：
啊，此外呢？此外。还有我们朋友手指上戴的那枚闪闪发光的漂亮的钻戒，见鬼，达达尼昂的中指上戴着价值连城的宝贝，他很够朋友，我想他一定不会让我们在这件事上感到为难的。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达达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